哈利波，亲爱的奉献者家人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迎来灵性加油站之月人宜人故事会的首播，即将揭晓我们本次直播的神秘嘉宾，来自香港的舒禅卓帕布，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灵修路途上的故事。中国有云，山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灵修的路途上，我们都需要有前辈奉献者的引领。下面我们欢迎舒禅卓帕布，给他给我们分享他的，有请舒禅卓帕布分享他的华丽转身故事。哈利波，大家欢迎。
哈利克什纳，大家好。其实我是舒禅卓，我是原籍是广西来宾那边的，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今天分享华丽的传承。我先发一段吧。那个萨迪呢，我很荣幸，就是萨迪呢，他跟我让我说一些开场白吧，所以我输入一些，到时候我输入一些文字。首先我先念一个，就是念一些祷文吧。嗡阿扎那提兰达夏扎南扎南萨拉格呀沙苏里达米那达什玛西古维那玛哈悉切达那玛瑙毗斯达姆斯达毗达米那布达雷舒阿耶姆努巴姆格达玛耶姆塔达提舒阿班塔提甘万查格拉巴达鲁比亚查吉巴辛图贝亚诶瓦查巴迪达南巴瓦内比欧瓦什那维比欧那摩那玛哈加西里克什那杰丹亚布拉布尼迪阿南达舒阿对达卡达达拉舒瓦沙提高拉巴达米达。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Krishna Krishna, Hare Hare, Hare Lama, Hare Lama, Lama Rama, Hare Hare。 首先呢，就是请大家接受我所虔诚的顶拜吧。我第一次，就是第一次，基本上是第一次吧，就是这个网络的讲课，也就是第一次跟基本上是第一次讲课，可能讲得不好，或者是可能不熟不习惯或者不熟悉的地方，请大家多多谅解。我呢今天主要讲的华丽的转身呢，萨迪这个标题呢是萨迪玛达吉给我的标题啊，就是萨迪玛达吉给我定制的标题吧。华丽的传承。后来我看了一下，华丽的转承是，其实我原来想明白，华丽的传承是指某些人或者是某些人从一种社会的角度或者形象转变为另外一个角色的形象，转身就是改变的意思，华丽就是这种变化的朝着好的方向然后去发展，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标题的意思。我当然了，我认为我能够进入到 Krishna 之约，肯定是华丽的转称，也就是我的改变，就是意味着我人生的改变。在我成为奉献者之前呢，我可能要说一点点，但是主要呢是说，主要的我之所以能够进来，能够一直到现在，就是保留了咖喱年代。就是保留了咖喱年代呢，能够唯一的一个品质，我们知道咖喱年代就是在经典上说呢，夏天呢就像这个 在夏塔年代，就是有四个年代，在夏塔年代就是黄金年代呢。经典有说大马就是宗教啊，就是职分，宗教的职分嘛，是分为四个部分，分为四个部分的，就是仁慈、洁净、古行和真诚。那么德瑞塔就是年代，就是银器年代呢，就是有三种禀次，就是仁慈、洁净和真诚。杜阿巴拉年代呢，就是有两种，就是洁净和真诚。卡利年代就剩下一个真诚了，就是说作为奉献者，那意味着第一，我们在这个年代就是真诚。而我要说的就是，我之所以能够见到 Krishna 自己的转变，就是我比较有一个品质，就是真诚，就是真诚，就是老实吧。就是说，在我没有接触到 Krishna 视觉之前，所有的人都觉得我的邻居也好，我的朋友都好，说我是一个老实人，或者是说是一个太诚实的人，他说不会欺骗人的人。这种人，这我父母啊，当时我妈妈是担心的，就是。我怕担心我被人骗，因为我太老实，正因为这样呢，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进入 Krishna 知觉是怎么样进入 Krishna 知觉，然后希望呢，就是能够让大家呢能够如果受到鼓舞的话，希望大家能够受到鼓舞，就是在这个灵修，在 Krishna 知觉里面呢。能够鼓励到大家。而当时我小的时候是很多的，就是说身体都不太好，经常流鼻血，还有经常的就是低烧或者发烧啊，总是呢就是体弱多病，比较瘦，比较弱，身体是比较弱的。所以我妈妈就觉得就是无意中吧，就是说她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无意中就是介绍了那个一个气功大师，就是气功，让我去学气功，就他介绍了一个朋友给我，然后就接触了那个一些佛教啊，接触到一些佛教，然后在我心目中呢，深深的打下了烙印，就是我因为我觉得我什么那么我的个子不高，然后又身体又病。为什么我又经常生病，和我同年龄的人为什么他身体比我健康，我的朋友我的同学他们身体总比我好，其实我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小的时候就已经在不断的思考这个问题，我都说难道人是真的是有命运吗？后来接触到佛教以后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是的，是有轮回，是有业报，或者说因果这些东西才知道。接触气功之后，然后他们就向我介绍了一些佛教的知识，然后我又看了电视，那个叫什么，那个许仙法海，然后之后我就对我感触很深，就是很深嘛，就是让我能够有这个轮回的概念，相信有神。但是在我心里目中呢，只是觉得有一个宇宙的自身，我不是叫神，因为在中国听不到有神这个词。当时是90年代嘛，90年代很吵，有人说上帝啊神啊是没有。不过在我心目中总觉得有个宇宙自尊嘛，然后就我读了书，然后无意是高迪亚的弟弟，就是我和他是高中的同学，高迪亚的弟弟，高迪亚跑步的弟弟我在给他一本阿弥陀佛经的时候，他就给了我一本快乐的源泉，一个小册子。快乐的源泉不是，是一个小册，香港版的，就是介绍藏颂变快乐的那个就是藏颂变快乐那个小册子。然后我就唱了那个曼陀罗嘛，我给他给我那本书，我按照那本书唱了曼陀罗。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其实也挺烦恼的，其实每天在宿舍里面，然后面临很多的压力，读书的压力啊等等啊，还有那个父母啊，他们总是说供我读书不容易啊等等，面临很多压力，所以我就 就念诵这个圣名之后，我就感觉我的心里能够平和下来。之后呢，他的弟弟高迪亚的弟弟就带我去和奉献者联谊，然后这么我就进来了，我就直接就成为奉献者。这样说来也不容易，因为当时我跟高迪亚的弟弟说，弟弟说，我说我还很年轻，我还很小，我父母养我不容易，而且我不能对不起他们的事情啊、我不能跟你去修行啊。然后他就给了我博伽梵歌，他告诉我，他说我应该学习阿尊啊，他说如果你是一个，你是如果真诚的话，如果你诚实或者是真诚的话，那意味着你应该学习，你应该来学习，你应该学向阿朱娜学习。为什么呢？你看阿朱娜他有问题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呢，他克服了很多困难，就是说他面对他的亲戚，他都听 Krishna 的话，然后他跟他的亲戚跟他的朋友打仗，他说我这一点修，如果我应该拿出一个勇气，就是要吃素，要跟家里面吃素啊等等，因为我们修行是不可以吃荤的。然后他说的也对，我一看博伽梵歌说的确实是有道理，他给了我博伽梵歌之后我很兴奋，他借博伽梵歌只能买不到的，也请不到，只能借。然后我把博伽梵歌的诗节抄了下来，那个钥匙没有抄，不过我为这个我最受影响的就是这博伽梵歌的里面的诗节的钥匙，我读了那个博伽梵歌里面之后，我就一直在想，我希望能够找到我觉得正帕巴德写的内容太，就是说毫无疑问，就是说我特别渴望这个样的大师啊，我在我的生命里面我要去寻找他。无论如何我就问高迪亚的弟弟啊，我就问他，我说巴布巴德怎么样您能够去找到他，但实际上他告诉我实际上巴巴已经隐疾了，不过他说你不用，你放心，他会有他的弟子，而是说他的弟子，他就是他的门徒来。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就跟奉献者联谊，然后就改变了，就华丽的转身。我听了那个我的高迪亚的弟弟跟我说了以后，那个博伽梵歌，他说我应该向阿朱娜学习，不会困难。我回家以后我就直接我说的也是，我这点困难只区区一个吃素，就是只不过是吃素而已，是一个困难的，跟父母说出来有什么困难呢？然后我回去我就告诉父母，从今天开始我不吃素了。然后我父母以为我是小孩，就是说说说而已，就是说跟我说说，跟他们说说开开玩笑啊，就是说过两天不一两天过两天你不吃那才怪。后来过了一个星期，他们发现不对了，然后父母却发现不对了，然后不对的时候他就开始害怕，我妈妈开始害怕，因为在那个年代人们说中邪或者是中蛊啊，给人放蛊啊，让我是不是整我啊，他就想不通，他说一个好好的孩子，一个听话的孩子，怎么能变成这样，说不吃就不吃呢？他就去找了，实际上他就去找了那些仙人，或者是说那些做法事的那些人，来我家里面做了一些法事，念了一些祷文啊什么的，然后也没有用，就是说没有用。最后呢，就说，因为我对我父母都是比较尊重的，包括对我家里的所有的兄弟啊，姐妹，除了我弟我妹，我都很尊重他们，所以他们。我妈妈也不能不说什么，但是希望我能改变过来吧。我爸爸就不一样，我爸爸就 就生气了，就是有一次我爸爸对我生气了，就是说让我那个他说如果我不吃荤的话，这就把那个锅炒菜的那个锅铲往地上一甩，然后大声的骂我一通。他说你跟我离开这个家，如果我没有你这个儿子，你不跟我们是一路，你竟然变成了一个疯子，你完全变了，马上跟我离开，马上不要回来。然后之后我就没有办法，我哭了。之后我哭了，我说如果你真的让我走，那我就离开，那我就准备离开。我妈妈就抓着我，就说，我妈妈就哭了，她说说你两句，养你二十，养你十多二十岁了，你就能真的就这样走吗？她只是一句发说爸爸你爸的话，生气的话语而已。然后我说，然后她就安慰我，我就安慰我妈，我说我都永远都会孝顺你们，毕竟你们是我的父母，我只不过我的生活方式可不可以允许我的吃素这种方式，不要强迫我，因为你要强迫我的话我一天都不快乐，又没有必要。我可以跟着你们的，按照跟你们一起就是说吃素的，但是呢不吃荤的，但是呢我心里是痛苦的，我不希望你愿意看到我一天到晚都是痛苦的嘛。我妈妈就不说话了啊。其实说白了就是 Krishna 在这段时间，我就说不断的向主 Krishna 祈祷，就是说希望能够给我，我从来我都相信 Krishna 在《般若波罗蜜多》里面说 Krishna 在每个人的心中啊，所有人的心中，所以 Krishna 一直在陪伴，一直是了解，知道我们的知道我的心声在呼唤，所以我弟说我了一次，我就说你不要说我了，你不要冒犯，你说冒犯奉献者的话，你不冒犯我的话会有麻烦。然后我弟就他说那我就不信了，我说不信你就看看吧。后来他骑单车，我们那个时候就骑自行车吧，然后他就摔了回来以后，他就告诉我今天，他就跟我们说今天他摔了。然后我就告诉他，对吧，我说你不要少说我的，你不要少说，不要说，应该尊重我的生活方式。然后我弟又说我就不信了，我说你不信的话你再给你一次麻烦。然后第二天又再摔了，骑自行车他又摔了。然后我说回来了，我说好了吧，是吧，你不要说了。后来我妈妈，当然了我妈妈我爸爸他们也骂我，我妈妈有时候他软的硬的都来，他也骂我，毕竟他骂我的时候我是说妈妈不要骂了，我说骂了会有麻烦的，你会有麻烦的，不要再骂好不好。然后他喉咙痛的嘴巴就疼了，他有一天一两天说不出话。哎呀，我那时候也心疼，但是我知道 Krishna 因为我的愤怒，所以 Krishna 可能惩罚了他们，觉得很抱歉，所以说，我但是就跟我很真诚的、坦诚的跟我说，他说你能不能大了以后，你大了以后、老了以后你再学好不好？你现在先跟我们一个样。可不可以请求你了，我算我是求你了，你要什么，你想吃什么，你想要什么，我全部都满足你。然后我说不行，我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强迫我呢？这个世界，你如果希望你儿子如果生活的幸福，或者他自己感觉到快乐的话，你就应该给他一个选择的自由，而不应该是强迫。你强迫他，就是你强迫我，等于说我是痛苦一辈子。我不希望你这么强迫我。同时呢，我告诉你，我说我不会抛弃你，我不会离开家庭， 我会放心了，就这一点可以做到，但是请可不可以尊重我的生活方式。从那以后，虽然说我妈妈他们也称他，我爸爸他也不说话，很少就跟我说话，但是他们也尊重我的方式。但是我妈妈那个时候他是始终啊对我这种爱啊，孩子嘛，父亲母父母对孩子的爱总是在那的，所以呢他一年呢、啊、一两年呢、啊、他那个阿姨啊就跟他打跟他工作的那些人呢、啊、来骂我，他说你看你看你，你妈妈一天到晚呢、啊、跟我们上班呢、啊、干活的时候她偷偷的流泪，经常啊她说你啊就是因为你啊，你不知道你给妈妈你多烧心你啊，你为什么不做一些改变呢、啊？她说你看啊，我看你妈妈没有快乐过，这一两年都是流泪，偷偷流泪经常的。嗯，我也是很痛苦。后来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呢、啊，就是真诚的，我是很真诚很胆。我父母交流啊，就是跟我爸爸交流，这就是我们不希望，就是我们不想，我真诚，我不想就是说像那些人那样拒绝，像猴子一样拒绝，就是说猴子的拒绝就是好像是今天猴子的拒绝就好像是今天这个树没有跳到另外一个树我不是那种人，我做不到那种人。所以我就处理好，我是努力的处理好这种家庭的关系，结果虽然我妈妈他们能接受我，但是仍然的，就是说他能接受，但是仍然都是不是那么容易很多年他都一直希望我改变嘛当然那是他的人生价值，他的。最重要的是说我的这点经历来说呢，和家庭的这个经历来就是说我所处的经历来说，至少我不给家里面带来更多的压力，不给父母，我尽量的满足他们，也就是说我尽量的处理好家庭关系吧，包括和我弟弟和我妹妹其实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保持着比较好的关系，虽然就是说他们都尊重我，这是因为卡利年代，也就是说这个年代唯一保持的一个真诚嘛。只要就是说你没有污点，反正你就是诚实坦然的，就是真实的展示你自己，就是告诉你他们的想法，就是他你交流，然后不能和或者是遇到问题，但是就是相互去磨合了。可能有我也不从我的从是我个人的不会反我反对就是和家里面的父母啊闹翻了、啊、然后躲避或者是说我另外我因为你我父母对我不好然后我就离开完了我就不理他们我自己去独立生活，这是不对的这个是我们作为奉献者或者做不是作为奉献者的，就是作为一个文明人来说就不应该具备的品质，都不应该要的，这种品质都不应该要的吧。首先我自己是这么想的，然后之后呢，我一接触到念诵的话，其实一个星期之后我就立马就在那是在1993年底接触的，可能到1994年出财丹耶的显现日的时候，差不多就是说我从念诵的时候呢，就是。我一个星期我就达到16圈，然后我每天摆 Gurudev 的照片，然后摆神像Krishna 的那个 Golanita 的照片那个，然后我就每天都起来顶拜，每天都很早的自己偷偷的在房间里面念诵，就这么地和奉献者去联谊，是我特别第一次。当我见到奉献者的时候，就是在当然了，我见奉献者是当地的奉献者，我去见的第一个就是国外的奉献者是 Krishna Baladev Babu， 也就是阿叔。当时是因为放了暑假，1994年放暑假，然后那个时候是有火车，而且那个火车都很慢的，要坐可能坐到从我们那个地方柳州或者广就那个柳州到那个 上海的，到杭州吧。啊，当时阿叔在杭州，到杭州的话，可得花四十多个小时吧。那火车就比较慢的，九四年的时候。然后我呢就想去杭州见，渴望得到联谊。你要知道，作为一个学生，一个高中生嘛，当时我读高中，高中生的时候是没有钱的嘛，都是靠父母给钱的。我们在每个月的生活都是这样，但是我有强烈的愿望，我向 Krishna 真诚的祈祷，我说能不能我渴望联谊，我渴望你能够给我仁慈的机会，能够帮助我。然后呢，我就跟我父母直接说我要去杭州。你想一想啊，一个小孩，一个中学生，要想自己离开父母去一个远没有去过，父母可能会吗？如果你们是你们的话，你们会吗？也就是说你的十几二十岁的孩子，你有个二十岁的孩子，他没有出过门呢，你突然让他出门，很多人是不同意的，父母当然不同意，但我父母也不同意，但是我跟他们说你不同意我也要去。然后这样说，我父母还是没有办法，就是说他们还是给我钱了，让我买了车票，这样呢我才有钱去杭州。那 Krishna 也是很仁慈的，可能是神内心的帮助，让他们给我钱嘛，所以实际上我欠了父母很多。然后即便他们不情愿，他们还是给我去了，还很不放心。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话，也没有 BB 机。虽然如此，我们去到然后最后高迪亚和高迪亚的弟弟，我们三个人呢，高迪亚跑步，然后我们到了杭州的时候还不能找奉献者，没有联系方式。我们就凭告那个真诚的心，就是在 Krishna 一定会给我们仁慈，一定让我们能够找到奉献者的。但是我们三个人到杭州的时候，我们根本早上我们就到杭州了，但是我们不知道奉献者在哪，我们也无法联系，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因为大家没有电话，那个年代是没有电话，那个年代是有那没有手机的，是有那个 BB 机的，很少的，那个时候的还没 BB 机，很少。但是我们就凭着一个真诚的心嘛，就是很真诚的心，然后去到晚，我们只是听说到晚上的时候，奉献者会来武林广场，这个杭州啊，要有一个广场叫武林广场，他们来这里派出。所以呢，我们就去武林广场，我们就去了武林广场等了一天，到了晚上黄昏的时候，他们终于出来派出了。就这样，我们就被接到奉献者那里，然后我第一次见了阿叔。当然，我第一次见到的奉献者的印象是对我非常的深刻。印象是非常非常的深刻，为什么呢？因为那奉献者很热情，而且对我特别好，就是说好像家人一样。我感觉就是说回到了一个特别的世界，就是像家人一样。当时有一个巴布，他已经离世了，是 Namacharya 巴布，他现在已经不在，好几年，有跟那十年了，已经离开躯体了。他很仁慈，他总是派菩萨的，那时候总问我那一天我到的时候跟我派菩萨的够不够，很亲切，很稳，就是很热情，很温和的问我，来够不够，不够再来一点，不够吃再来，也要吃好最好，等等。他当时我还不知道触碰莲花书是什么意思，他还触碰我的莲花书，我要把手放在头上，我觉得很奇怪，然后我就觉得很谦卑，我说你怎么能这样。后来我才知道然后就在杭州跟听了阿叔讲课，然后就待了一个星期吧，因为高迪亚的家里啊，就父母啊，要他们回去不放心，所以呢，待了一个星期之后，待了在杭州，我还第一次去拜书了，那个时候还出去跟他们一群奉献者出去拜书，当然我拜书的时候很胆小啊，但是那些人呢，我还是接触到那些杭州人呢，特别文明，我感觉是特别文明，印象那个年代吧，那个时代，1994年。 那人那个杭州人很文明很礼貌啊，那些人派出的时候他们即使不看他们也不会骂你啊，他们就是有一个人看的人，那个人就觉得哇这么小出来就来派出也不容易，就是觉得好像是个小孩嘛出来派出，但是仁慈的好吧，那就看着这个分子这样小孩的这个仁慈分子这样，那我是给点钱买点书了。所以即使在杭州里派了很多书，当然奉献者派了很多书，然后但是我们只是拜了几天，然后我就和高迪亚不得不回来，高迪亚弟弟可能就留在杭州吧，然后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是因为我和奉献者呢就是说联谊呢，我听他们归是高小米，就是姑爹的那个逍遥时光，他们奉献者，我觉得他们所有的人都对他那么尊重，周主是在荣耀他，都那么渴望的能够得到他的联谊。这样的话，因为被也是由于被他们的感染了。对了，我在杭州离开的时候有一个奉献者，叫广州的奉献者吧，夫妻，一对夫妻。他们还给了我100块钱，当时94年100块钱的还真不容易，因为那个时候买车票都不用100块钱，他给我他说我来一次不容易啊，他说你来一次也不容易，你回去路费啊等等啊，我父母其实仅仅给了我路费，毕竟他们那个年代的都没有什么有钱了啊，所以那个时候我特别感动，我说这就是奉献者，这就是奉献者的品质，在我这里联谊啊，这些奉献者那么优秀的品质真的被迷倒，这被迷惑了，我们迷住了，我就觉得我欠了他们，我觉得这些人不是一般的人，我觉得他们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人他们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是满足我的要求总是想提供更多的方便，所以我特别感激。当然呢，这对夫妻叫高拉利，广州的高拉利拉巴布和那个尼提亚利拉马德吉，他们夫妻俩。不过呢，现在那个高拉利拉巴布前可能5年前他也隐疾了，也离开躯体了。嗯，后来我就回到和高迪亚巴布回到了我父母，我就回来了。后来听说姑爹来南宁，然后我们就姑爹来南宁。要准备来南宁，就是丹麦哥哥小米准备来南宁，然后我们就准备我听说了以后是最近的了，不过坐火车也要4个小时，当然现在坐高铁半个多小时吧，1个小时吧，但是那个时候坐火车可能要4到5个小时那个时候那个年代然后就是说我就当然很渴望，我因为听了很多有关奉献者对他们 Guru Swami 的这种聊，这种荣耀啊，深深的烙在我的内心里面，我是觉得无论如何我想达到生命的完美的话，我一定要寻找这个他们 Guru Swami 这样的人，他是巴布帕的就是特别的门徒，因为能够来到国内，我觉得能够来到国内传教肯定是一流的，肯定是一流的那些一流的那个奉献者来的，在我心里面深深的渴望能够得到他的联谊，也能够希望能够做一些服务，能够服务他，能够取悦他，并且能够得到他的启迪吧，这在我内心特别强烈的愿望，我真诚的向 Krishna 祈祷，我说不能让我错过，我如果你愿帮助我的话，你要是帮助我的话，就是说我希望能够，我渴望 Krishna 你能够帮助我，让我能够去南宁能够联谊。后来就在后来就确实就是见到了灵性导师，就是南宁的时候，当然了他们我去南宁的时候毕竟是学生嘛，就是说当时的奉献者对我并不太友好，觉得像小孩，根本不理，没有人。我到的这个南宁呢，可能那个气氛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们的那种气氛和我在杭州的气氛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境界，不同的境界吧。我去到以后，没有人跟我说话，也没有人理我，没有人搭理我。各忙各的，然后问谁也不知道，找谁做什么也不知道，反正他就那些奉献者都比较冷漠，感觉比较冷漠 就是完全是变了，就是我感觉奉献者能什么能这样呢？我在我心里面我是有一些疑问的，我说奉献者怎么能这样？后来见到灵性导师了以后，我就明白了，就是其实呢，其实呢就是说，奉献者还是有分别的，就是说，可能有初级的奉献者、进步的奉献者、不进步的奉献者。那如果不进步的奉献者，我才想，要不进步的奉献者都有问题，大家都有问题，那也是正常的嘛。修行都在有问题，所以我就想开了，所以我就因为我这样想得开，我就变得很谦卑，我就变得谦卑吧，我是自己就变得谦卑，所有来的奉献者里面，我都向他们顶拜，每见一个奉献者，我都向他们顶拜，都很真诚的向他们顶拜。后来而且我每天都很早，就是第一个起来，然后跟他们给他们向奉献者顶拜，然后沐浴，然后帮助那个做菩萨人，帮助啊，不是我做菩萨人，不是帮助做饭做菜，我是真诚的去协助他们。然后当然了，就是这样的话就取悦了，即使我也取悦了那些奉献者。他说那些奉献者，即使在南宁的时候，那些奉献者说话有时候确实人感觉啊，就说让人感觉是有过分的，有过分的。比如说他说，比如说吧，举一个例子说，有奉献者说，你要想见咕噜，你要想得咕噜原石，你先取悦奉献者，否则的话，谁给你见呢？谁帮你推荐呢？你凭什么啊？凭什么给你推荐？你有什么脸？你是谁呀？你以为你是谁？你想见咕噜就见咕噜，你想见他的，你要想见到他，你首先得取悦他的仆人。他的仆人是什么？就是我们呢、啊，我们是他的仆人呢、啊。你先取悦我们，完了才有可能见到灵性导师。他说的有道理，不过说起的态度呢，让我感觉不舒服，那个态度不是很好。哎呀，让我受了，我觉得是他们说的确实对，我心里接受，所以这就是说讲我，这个讲我，我说我一定 Krishna， 如果你要是帮助我，一定要帮我把这个讲我给打掉啊！你如果他们说的是对，那我应该取悦他们，确实我是努力的去取悦他们，所以那个时候南宁奉献者是对我都很好，很友好，因为我努力去取悦他们嘛，我总那个时候我总是很想办法去取悦他们。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说，那个接下来就是见咕噜了，第一次见咕噜的那种状态吧。当时他是和吉里达什阿米一起来的，1994年，大概夏天吧，大概，然后他们租了一个崇董套房，就宾馆，就是崇董级别的，就是很豪华型的。我只能跟你们描述，就是说我自己就是第一次的这种见到的这个灵性导师的这种境界吧，是至少是让我难以永远就不会忘记的。当时我进到那个宾馆，也是那个宾馆去见的时候，外面当时是下着很大的雨的，非常非常大的雨。然后进到宾馆的时候，我发现里面好像是没有感觉，都很干爽。按照下雨来说，夏天下雨很潮湿的嘛，但是进到宾馆里面的时候，就好像是完全是两个世界，这让我觉得非常的兴奋。我说好像我是进入了另外一个，我觉得我进到的不是一个物质世界了，我觉得我好像是到达了天堂。我至少感觉自己进入一个天堂的那种境界。我远远看到，就是说吉达什阿米和那个达摩格格什阿米他们姑爹他们坐在那个维亚萨，就是他们给安排的座位，那个类似讲台吧，他们坐在那里。 那两个人坐着就他们身体就他们还穿三亚洗的服装啊，那个时候就是说那个橙色粉红色那个那个三亚洗的服装，就让我散发出那种我就感觉像太阳一样，他们两个身上发出的光就像太阳一样，就是给人那种温暖的感觉。所有人呢都坐在那里，都在坐在那里专注的聆听他们的教导。哇，我是说我看到的人，所有的奉献者，我第一感觉啊，第一个感觉真的真实的感觉，所有人我都感觉他们都是半神人，我感觉他们不是都很特别的人。他们无论是说话或者是什么那个场合啊，无论每个人呢、啊、都是那么的甜美啊，都是那么的甜美。所以呢，让我感觉到了天堂，真的真正到达天堂。然后之后我就想了一下，我就提问了，因为我看到布加瓦奉献者有三，奉献者在讲课的时候，他们在说什么呢？他们说，即便是天堂的半仙人，他们也排队到地球来投生，想参加这个上铁胆运动。为什么呢？后来我就觉得不明白，后来我就问了这个他们姑爹，他们给提问的时候，我就问了这个问题。这是我第一次啊，第一次向灵性导师提出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就是姑爹呢，当时呢问他的时候，他就要 Krita Swami 来回答这个问题。然后他跟我的答案就是说呢，他说实际上半神人呢，他是混合的动机的奉献者，他们不是纯粹的奉献者，他们是带有物质动机的奉献者，因为他们在那里就是一种享受，在天堂呢实际上是一种享受。就是说他们很难修行，就是说很难做一些苦行或者修行，而且他们的寿命又很长，然后呢在卡利年代呢很短的时间参加祖查丹耶的三阶段运动呢，很短的时间对半神来说是一瞬间的事情，然后就能回归神手了，所以他们很羡慕，所以排队来投生。这就是我得到的答案吧。之后就是因为在那个宾馆见灵性导师呢，是每天可能要两三天的节目吧，每三天的节目。平时呢，因为我在庙里面呢，我对每个人都很真诚，我都很去协助和去帮助他们。我也知道，就是说灵性导师来的时候肯定是他主要的门徒在服务嘛，我其实很渴望能够得到姑爹的恩赐的，但是呢我也向 Krishna 祈祷，我也希望能够得到这样伟大灵魂的联谊，以及得到他的恩赐。然后之后呢，他们有一天呢，他们就安排，就是说安排我送早餐，在厨房帮忙嘛，安排我送早餐嘛，就是其中的一天，就是也是就是说那一次见，第一次见灵性导师的那一次吧。后来呢，他们安排我送早餐之后呢，灵性导师他们荣耀完早餐以后，他留下了很多的那个玛哈。然后呢，因为每个人都渴望和灵性导师听课还有联谊，然后呢奉献者就把那个玛哈，就是说古的玛哈，故说了今天为给厨房的人特别的人使，然后他就留下了自己很多的玛哈古的，然后就说让奉献者带回，就是大部分是水果吧，就是带回那个厨房给厨房的奉献者。然后而他们每个人都不愿意回去拿回去给厨房的奉献者，因为有一些在厨房呢不一定能过得来的，然后他们就让我带回去了。你想，我那个时候感到特别特别的极乐，为什么？因为 妈哈布沙旦在我手上，我想要多少，对不对？我想拿多少就是多少了，我带回去的吗？那现在是我才在我手上，当然我是拿了一部分，当然来荣耀，所以很幸福啊。我都是像这样的灵性导师的，他们的玛哈是我一生里面最荣幸的事情。因为我看到那拉达穆尼，他们那个博格瓦塔里面也提到那拉达穆尼，就很那拉达穆尼他也是因为荣耀了那些圣人那些玛哈，然后他就成为了一个伟大的奉献者。我想我如果能得到伟大奉献者的玛哈的话，我的生命也有希望达到完美。这就是那个我第一次见灵性导师。虽然就是说我仍然感受到这种原始，就是说因为也很多人说布鲁来了，很多人都去取悦他，我都没有机会去服务他，但是呢我得到回报呢，我仍然得到布鲁回报。平时呢我帮我奉献者，我也一起做了很多服务，我也在协助很多，我也经常就是严格的遵守那些规范，也要每天4点钟啊住在中心那里啊，然后跟那些奉献者一起做阿底啊，一起做服务啊，一起派书啊等等。就是在南宁的时候也是这样，然后但是呢咕噜来了根本就没有我服务的机会，也说我想亲身服务的机会没有，但是我想拿到原始，但我得到玛哈的时候，我感觉到我原始得到了。咕噜真是平等的对待所有的人，我可以看到就是说一个伟人呢，他都能够一个就像《博格梵歌》里面说的那样，一个婆罗门呢，他能平等的看待一切，一个吃狗肉水，一个就说我确实感受到灵性导师啊这种原始的魅力，这种原始啊，它毫无偏差的。如果你想去吸收啊这种原始的话，你有强烈的愿望，真诚，你是这种愿望的去做的话，那这个原始你就会得到的啊。因为这种真诚你不应该带这种痛，不要带那种就是说回报的动机，你只是想得到灵性的进步，应该是这样。我当时就想能够因为我想进步，我想得到更多的原始，那进步那就意味着多做奉爱服务，多做一些服务，多做服务，然后呢能得到灵性导师的原始。是我这确实是这样努力的吧，我就是自己努力的去做。在这里其实呢，在这个就是我如果要说这今天我的重点就是讲到这个真诚，然后我就讲了这些真诚的这个重要性吧，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啊，真诚就是诚实这个重要性，而让我在灵修里面能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那也得到了古鲁的原始。所以说我得到那个玛哈，你可以看到这个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得到的，就是说不是见灵性导师每个人都得到玛哈的嘛，但是我得到玛哈了，而且我得到的是我自己不能接触到灵性导师，但是通过别的方式我得到了，不能直接面的去服务灵性导师，也不是他直接给的，但是我仍然感受这种原始啊，得到玛哈的时候这种原始的力量是让我的心呢，就是让我的内心呢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因为我得到，我就觉得 Krishna 和灵性导师 Krishna 在帮助我们，在指引着我，Krishna 对我这个堕落的灵魂呢，总是那么充满是这种怜悯。而灵性导师呢，由于他的安排，由 Krishna 的安排呢，让我能够接近到灵性导师。而当我接近灵性导师，我渴望得到原始的时候，灵性导师也以同样的方式，以特别的方式，然后回馈了我，然后给了我特别的原始。所以在这个道路上，就是修行的道路上，真诚 首先呢，事情我自己的经验就是真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诚实啊，是非常重要。我们如果啊，我们就算我们对 Krishna 对莲心导师真诚的话，就算我们被骗了 ，Krishna， 或者是莲心导师，或者是 Krishna， 他会通过特别的方式为纠正我们，因为我们坦然真诚。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吧，就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有关那个主的逍遥时光里面，就是拉玛主拉玛的逍遥时光里面，主拉玛的逍遥时光，我就是谈一点点主拉玛的逍遥时光里面，哈努曼是主拉玛的仆人嘛，在那个逍遥时光里面，因为哈努曼是一个很忠实、很忠诚的一个仆人，很忠诚的一个仆人，所以呢。当那个 Rama Chandra 就是主 Rama Chandra 的兄弟弟弟，就是 Lakshman 打那个兰卡城的时候，打仗的时候他受伤了，就是而且生命处在一个危险的状态，大家都非常担心啊。当时呢，他们听说呢，在兰卡呢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医生。能请到这个医生的话， Lakshman 就有救了，就是主拉玛的弟弟就有救了。而那个主拉玛先生的就派那个哈努曼去找这个医生，去到这个医生住宿之后，因为那个哈努曼担心这个医生啊，他不去，他可能拒绝去啊，然后他就把这个医生整个住房啊全部都搬了，用他的神通啊，全部搬到那个，就搬了过去，整个房屋连着住的整个房屋一大，然后这个医生也不得不来了，就说他不得不到那里了，因为把你整个他住的房子里面，把整个房子都搬过去，他整个人也得搬过去了。然后这个医生就诊断了以后，他就诊断了，给拉什们诊断了以后，他就说在喜马拉雅山有一种草药，这种草药如果能找到这种草药附上去的话，就可以治将内服用的话，就可以使人起死为生，就是说死人都可以回生啊。这种药，但是一定要在今天晚上用才有效啊。但是路途很遥远啊。他说，如果是喜马拉雅山的话，就很遥远了，很难实现。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主拉玛穿彩就说了，那就让哈努曼去，因为哈努曼飞得很快的嘛。所以哈努曼去了那个喜马拉雅山，但是因为你要知道，就是兰卡拉瓦纳，就是说在兰卡里面，就其实呢打仗呢，或者是在国王或者在哪个国家，这间谍是很正常的。Ravana 的间谍呢，他知道了这个消息，他就告诉了 Ravana。Ravana 说，告诉 Ravana 说，拉什曼受伤就要死亡，快要死了，然后哈努曼奉命去喜马拉雅山采药救他。然后Ravana 呢，这个恶魔呢，就命令了一个会变换形象的恶魔去干扰这个采药的进程嘛。这样的话就让哈努曼，他是想办法阻止哈努曼啊，在不能在合适的时间呢、啊，就是把这个药带回来。这样的话就是，但哈努曼的这个恶魔就在那个喜马拉雅山的一个地方，比哈努曼先到。他在那里变了一个小屋，在喜马拉雅山那里变出一个小屋，他就像圣人那样，就变一个圣人啊，就在屋里念诵圣名。当那个哈努曼路过了，就在哈努曼路过了，就听到屋里面传来唱诵主拉玛的名字，拉玛的圣名的时候，他就被吸引了啊。那哈努曼就走进了这个小屋，就向这个正在唱诵的那个圣名的那人顶拜。然后那个恶魔就问哈努曼，你这是为了拯救 Lakshman 而去喜马拉雅山采药去的是吧？哈努曼，哇啊，这个人很厉害哦，哇，这个圣人什么都知道，肯定是一个不一般的人肯定是非同寻常啊，这肯定是一个伟大的圣人不一般啊。他既然知道我的目的，然后恶魔先然后他就说了好了，你不用急了，先去沐浴，吃点东西，睡上一觉，明天再采药就是了。哈努曼说了，这个不行， 我今带回去，不然拉希曼就会死了。可是呢，这个恶魔说呢，就说了一句特别的话，楚拉玛山长让你今晚上休息，你就休息，明天我告诉你一条通往喜马拉雅山的那个密道，很快你就能找药了，你先休息，这是楚拉玛的命令。哦，哈努曼就把这个恶魔当成了自己的灵性导师，就按照那个恶魔说的去做了。然后在哈努曼就去沐浴了嘛，然后一条鳄鱼咬住了他，哈努曼就杀死了这个鳄鱼，然后从这个鳄鱼那个身体里面就出来一个天堂的少女仙女啊，美丽的形象。他对哈努曼说，哎，感谢你把我从那个鳄鱼的身体里面救了出来，但是我告诉你呢，这个你遇到的这个人是个假的圣人，他是让药的，然后采药的恶魔，他就是Ravana 来拜你来阻止采药的恶魔。所以哈努曼回到屋里之后，就和那个恶魔打了一架，就把最后就把那个恶魔杀死了。然后他就再次去喜马拉雅山采药，并救活了拉斯曼。但是这个当然了，从这个逍遥时光里面我们一定要学到一些东西吧。这就是说哈努曼，首先呢，哈努曼他是主拉玛宣者一个纯粹的封印者啊，这样一个纯粹的封印者也没有办法，有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没有办法辨别谁是真正的灵性导师，更何况我们一个普通的个体生物呢。所以只有自身主的原始，我们才能够把我们带到真正的灵性，才能够带到才能够真诚的需要。所以 Krishna 你可以看到 Krishna 也是在帮助哈努曼，但是真诚，因为哈努曼是一个首先是一个真诚的奉献者，所以呢Krishna 安排了鳄鱼杀死了鳄鱼咬他，他杀死了鳄鱼，然后鳄鱼就告出来了，通过这种方式拯救了这个哈努曼，也是通过自身主的原始吧，也是说明了，就同时呢，这就是说自身主的这个原始吧，就是说如果你够真诚的话，那么灵性 Krishna 一定会给你一个就是说真正的灵性导师。但是我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应该诚实。Krishna 给予我们既然是像，那我对 Krishna 是应该是真诚的，这样呢，我们就会得到 Krishna 真正的指引。另外一个就是说，当然了，另外这个故事的逍遥时光，另外一个就是说呢，就是说我们呢没有办法去，我们确实像这么伟大的哈努曼都没有办法辨别谁真正的灵性导师，所以更何况我们一个普通的灵魂呢？所以我们一定要真诚，只有真诚 Krishna 就能够帮助我们得到一个真正的灵性导师。当然我是说，之所以说这个逍遥时光，是因为其实呢在南宁也发生了很多变故，我也知道，就在南宁当年呢，发生了很多变故，因为缺少联谊啊，就是缺少那个，因为缺少圣人的联谊，所以呢，那奉献者呢就对经典不是很理解，有的人就手偏了，有的人就到别的，就是有的一些奉献者就修 lit with 就离开了我们这个团体啊，有的后来有的又从那个团体又去了纳利亚纳这些啊，对，等等等等这些啊，这就是为什么？因为他们被迷惑，他们可能也不知道哪里是真，很难分辨啊真假。这个就是我们噶厘年代的一个悲哀吧，很难分辨，很多东西是很难分辨真假的，假的这个事情，所以就很容易手编了，别人古旧一下， 别人说这个好，这个咕噜更好，那个门派更好等等，很多人就这个思想就摇动了。你可以，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们这个卡利年代，这个人们的愚昧和这个智力啊，就是说我们的智商啊，就确实是卡利年代的人的智商就确实很低啊，很难分辨啊，就是虚伪、虚假和真实，很难区别，也很难区别这个谎言和真诚，也很难分，所以更难分清黑暗和光明啊。我今天可能就是讲这么一个段落，今天只是讲这么一个段落吧，就是有关真诚这个段落。可能以后呢有更多的那个机会，我再讲一讲后面的。将来在每一次见到灵性导师，或者是不后面还有见到灵性导师不同的那些，就是说一些感悟。就是感悟，然后可以更多的分享给大家。因为时间现在我看了是时间已经8点了，一个小时吧，讲了一个小时了，然后我想差不多了。希望呢，就说下一次呢，我希望下一次能够继续分享，是一段一段的吧，在我面前所灵修所经历的，我所经历的，就是首先的第一关，就是我要面对的是真诚。我克服了很多困难，因为我的真诚，我能克服困难是什么？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很真诚，真诚的 Krishna 真的是帮助我在很多方面。尤其我那个时候没有钱，没有书，没有博格瓦坛，也不能看，也没有很多钱。一个学生，我是个学生，然后我向 Krishna 祈祷，能不能给我书？我需要书。什么代价都可以。后来在南宁的时候，因为我的服务呢取悦了奉献者，所以呢有奉献者就送给我了，送给我书啊，博克梵歌，都甚至有奉献者就送给我了一些博克梵歌，还有一些不完整的博克瓦坛，第一篇呢，第二篇有奉献者给我送给我，我当时都非常非常的兴奋，正因为我如此的幸运，我感觉到我 Krishna 是如此的仁慈呢。所以说我一定要把自己的生命啊，要努力的去传播桑切达，在我心目中一个强大的这种思想，就是说至少讲一个动力吧，就是说给我这个动力吧。因为我得到了这么多仁慈呢，我就觉得我应该做一些，我应该做一些服务。后来我就去南宁做了全职的奉献者。至于在全职奉献者呢里面呢，就说可能发生了奉献者时间呢，有很多奉献者发生了很多关系，看到奉献者的发展呢，也经历了，就是说也得到了很多圣人呢，包括尼西哈马哈拉吉这些陆续的来联谊啊，然后每一次联谊啊，然后能够得到很多的人事，还有很多的改变呢、啊。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华丽的转身，华丽就是很美丽的转身，很潇洒的转身，一个很特别的改变。这个角色也就改变，让我能够，竟然让我后来能够成为一个全职的奉献者，头也不就是这就是华就是Sakti 给我的这个标题的华丽转身，就意味着头也不回的说走就走，就是大气凛然。我虽然做不到这个，但是虽然有很多就是说困难，但是一转身这么多年一过去了，你看还不是潇洒的活到现在。Hare Krishna， 感谢大家，希望下一次有机会的时候继续，这只是我的一个前期，后期有很多可能多的那些不同的逍遥时光嘛。谢谢，我今天就讲到这，再次感谢大家吧，请所有人你们听的，请所有的外甥们，请接受我所有的，请接受我的谦卑的顶拜。 Vansakalabhata lobhya sakhiva sindhubhya eva sapaditanam bhavanebhyo vaishnavebhyo namo namaha。
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或许你们可以提问，或者我可以补充的。谢谢。感谢帕布的精彩分享。说走就走，华丽转身，真诚的灵修故事，给我们每一个奉献者。
甜美的甘露。哦，你的问题就是说在灵修卡点或者是最困难的问题。其实对我来说，最困难的就是很难克服这种物质欲望，就是非常很难克制物质的欲望。因为呢，你要知道，就是说。 至少我的年代吧，那个时候是很年轻，我年轻，很充满着热血。就是说，你说二十岁，二十多岁，十多二十岁那个时候是充满着热情哦，或者欲望，或者是各方面都是非常强的。比如说心中的色欲，然后有很多这个想。 控制的欲望，比如说，因为没有钱，看到人家有钱，也能够发财，那我为什么就不能够？我看到，比如说有南宁奉献的，他，比如说我在南宁做服务的时候，他们奉献者，就是那些居士啊，捐钱的那些奉献者来维系中心的，他来到这里，他就是直接跟我说，我捐了钱，服务我。 我捐了钱，服务我，你我就是应该享受。我来这里就应该享受你们给不杀的，我就是说，感觉让人感觉是种态度吧。当然了，这种态度这样，我自己就如果是以这种态度作为我自己也感作为年轻嘛，后生，我自然会愤怒，我就觉得凭什么你能这样，我就不能这样？你有点钱了，你就可以享受。 看来钱还是很好使，我应该努力去挣钱。看来以后我有钱捐，我也可以像你这样潇洒。有钱我一摆出来，你来到庙好，你们来服务我，我给钱，我捐了钱，我就应该来这里能够得到服务，能够享受你们的，能够享受菩萨的。当时他们。 是的，说的是对的，跟我说的，他们确实是这样，确实也是这样。当然了，因为工作了一天，能够努力去挣钱，很辛苦来到这里，当然呢，想说下来荣耀不杀的，那这很开心的事情。但是说出来这种态度，就是说他们说的是对，我支持，我理解，但是呢，他态度说出来就不好，我感觉我就很愤怒，我很羡慕，我就觉得好。 那将来我也是要努力去挣钱。后来有一次，所以第二次见到灵性导师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要去挣钱，我要去海南，没有奉献者。我说没有，没有，没有。他说那他就没说什么，故意就说了一句，你应该去有奉献者的地方，这样。 当然，怎么样去克制呢？怎么样去克制这些欲望？比如说有，男人当时因为大家都是比较年轻啊，这个男男女女都在一起，或多或少都有冲动啊，就是有情感、有容易发生这种感情的纠葛。我也能看到这些事情内心的这种对异性啊，这种冲动啊，这种想法啊，就不断的在冒出来。其实这种想法看到别人呢，比如说看到年轻的那些奉献者，他们妈的几个包括他一起谈啊，有时候谈一些恋爱啊，或者是干什么，自己也有冲动的想法，也这种欲望也带动啊。我其实如果有好的妈的几个，如果能去跟他们交朋友啊也好，等等等等这些欲望是不断的在冒的，不断的有的。这怎么样去平衡我的平衡很简单。 做，不断的做服务，然后我当时我在我不停的做，就是说我至少，我既然我要消除这个，就是说不一旦。 停下来啊，我觉得我一旦停下来看到这些现象，我的欲望就会产生了，我就不断的产生不同的欲望，看到我还不如现实的做事情。然后我每天睡四个小时，大概就是那个时候我每天就睡四到五个小时，然后每天不停的做服务，不停的擦，如果没有服务的擦地板，然后抹地板，然后那个洗碗，然后进厨房啊，不断的不断的奉献的来了，要不断的给他们拜菩萨的，其实自己不情愿的去做啊，心里面不舒服的还是去做，因为那是中满啊，我一定要把这个就啊给发泄出去，就说我不能让这些能量闲置的压抑，所以我就不停的去做，这是我一个方法啊。后来因为后来我有这个一旦过一段时间，这个心就会平静了啊。当然就是需要可能一年两年三年，反正就不停的这么去做，反正这个问题总是在那了，要不断说，要这样的话，这些欲望或者说这些烦恼欲望就会少了很多，就没有那么强烈，就和人的交往里面就应该变得更谦卑等等啊，这是一个克服的这一个难点吧。这是我自己的克服的，我自己的方法，也不知道能不能够，我的经验可能跟每个人经验不一样，但是我自己是这么经验来的。至于你说每个人都要面对平衡家庭关系的问题，是的，是的。我们如果处理不好家庭，像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如果自己家庭都处理不好问题的话，如你也很难去处理，你和奉献者之间如果有矛盾的话，就很难去处理的。除非你自己连家庭的关系你都处理好了，你再去处理。同样，你如果处理不好你和奉献者之间的关系，那你和社会上的人处理的关系，那更难，也不会那么容易处理的。你自己等于说你身边的关系你都没搞定，完了你也想搞，你出去搞定外面的关系，那是不容易了。你要知道外面的人他们的想法可是很物质化，或者是各方面，家里面的关系你一定要协调好，我们一定要协调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说的也是对，对，我确实是这样的。很多人就是想躲避，如果你选择一种躲避的方式去处理这种关系的话，那可能也会带来麻烦。但如果你去面对，可能确实会有麻烦，会有很多麻烦的。无论你去面对也好，你躲避也好，都是麻烦，还不如面对。我说躲避不如去面对，当你真正去面对，去因为这样面对的时候，这种压力，这种各种的压力，各种的矛盾充分的突出出来，然后在这种矛盾的突出，这种挣扎的过程，或者是说愤怒情感的波动里面呢，你如果把 Krishna 向 Krishna 祈祷，或者把 Krishna 的元素不断的在冥想进去放进去，业报这些知识，博格方哥的知识不断的往你脑里塞，然后你就在这种面对这种困境，这种矛盾里面，你就会能让你心意，至少能让你心意平衡的去能够平衡。虽然说你不可能也不一定能完全的或者完美的平衡，但至少你能平衡80%或者60%，那也是成功的，那也对你来说都是一个好的事情。这是毕竟我们每个生物体啊，我们都是受条件限制的生物体，其实每个生物体都是很可怜的。那些业报或者那些罪恶的人呢，他也是很可怜的，因为他们不能够觉悟到生命的意义。所以我们就何必就是说让这家人，就好像我家里面他们，我的兄弟他们不能够觉悟生命的重要性，或者说终极的目标，而且不知道，那我也去跟他们谈可能也不可能，他们也不一定会接受或者相信。但但是呢我们只能说找一些能够接受的话题，或者说能够相处的一个问题，总有相处的之道。那如果你天天跟他们讲啊，唱诵圣名这些，那肯定会吵翻天了。但是如果你关爱他们，就是说身体怎么样，然后买一些让他们能够身体好，或者说取悦他们的一些做一些事情，那这种关系就很容易变得缓和嘛。啊，那如果你要一定要去打破他们的那个成见的话，那也不一定，很难，那一定有可能有的时候是有难度的。哈利·克里斯纳， 我是否再说一点点呢？就是说，你说卡点最重要的，其实有很多卡点，我只是前面只是列举了一些。其实最主要的卡点还是内心的，因为你要知道，我去做全职的时候，去了杭州，去了上海，去了北京，这些我们都是，就是说没有工作的，没有后勤保障的，也就是说我们就是完全，我就是完全的，就是说告奉献者的一些布施吧，那个时候给一些布施来车票，就是来完成我们的任务，完成一个去传教，就到处走啊。这个可不是一个，这要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然后对 Krishna 要有特别的信念，这也是一个坏，也是一个很难做到，就是说很难去平衡呢、啊。因为跟我们一起出去后，他们为什么？他们后来又抱怨了，后来有一些跟着一起联谊传教，他们就抱怨说：“你看我们付出了那么多，然后呢，什么都没有，现在没有人理我们。”然后我们不能做事情的时候，现在没有什么理，等等等等，有很多奉献者也有一些奉献者就离开了，因为做了很多没有感觉，没有受到人的关爱，没有受到人的关注。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说我自己能留下来，是因为我真诚，我知道我付出那不一定能得回报。我们不是为了去回报，如果是要去回报的话，我早就离开了。至少我知道一点，就是说不，无论你付出多少，对 Krishna 他并不是看你给他付出了多少，而是看你保留了多少。这一点是肯是百经典里面意思是100%的在这么说的，就是 Krishna 看你不是看你给了他多少，而是看你保留了多少。所以如果你总想和 Krishna 做生意的话，那就 Krishna 比你聪明多了，这是所以我们去做的时候，次等我也有很多担心的，万一被哪天被抓了，万一哪天就是什么钱也没有，啥都没有，怎么办？但是 Krishna 总是鼓励我，总是因为我想我也在 Krishna 祈祷，我怎么办？我如果我很渴望，我很渴望做服务，但是呢，我又怕这些问题，所以 Krishna 就给了一些特别的提示吧。比如说在上海的时候，有一次我坐地铁都没有钱了，连坐地铁的钱跟奉献者联谊都没有。有一个那个时候打电话是在地铁里面用那公用电话投钱嘛，投那1块钱，然后就可以打电话的。然后有一个我看到有人投了1块钱进去，然后他拿不出来，他也打不通电话，所以他很气愤，拍两下就走了。然后我看那个钱没有退出来嘛，我去那里用大力，看到没人的抽四处望了一下，没人就用大力就拍了一下，然后那个钱就吐出来了，用力拍呀、啊。那个电话那个钱就斗出来了。然后呢我在那不断的等有人去打电话，然后旁边我就站在旁边在不等，不断的有，后来我拍来拍去，人走了以后，因为电话不经常有人的嘛，使用的嘛，地铁那个时候使用电话率很高，然后我拍了11块钱我记得，然后够我了，坐地铁也好，总绰绰有余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就通过这种方式，我就觉得延迟吧，Krishna 还是能够延迟，让我能够得到这个延迟，然后能够做。然后突然就有一个奉献者就是南宁的奉献者突然跟我打电话，他说：“哎，帕布，我知道你缺钱，完了之后你给个账号，我给你打过去，我给你打过2000块钱。那要知道90年代2000块钱可不小啊！我就明确的告诉他，我说。”我不敢要，因为我怕我还不起你。他说你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还就行了，这个不着急吧，如果没有也没问题。然后我就接受了，然后有了2000块钱，我在上海杭州那一段我可以待了1年的，在游荡1年了，就是可以在那里到处去1年，也在往返了。这就是我就感觉 Krishna 是，你要是做为他做服务，无论做都能够给你特别的钱，我就受到极大的鼓舞。哈利·克里斯纳。